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2月21日，星期五。昨天我们在讲到，今天比较关系大的呢是些经济数据，这些经济数据呢很有可能会给今天的市场带来波动。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些数据呢，让大家感觉对经济的这种不确定性更加增强，导致啊今天我们看到三大主要股指全部下跌的幅度呢超过了1%，股市呢也回吐了本周的涨幅。我们知道在周二周三的时候，标普500曾经两次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呢今天一天全部吐回了他们的涨幅。背后的原因呢，就是今天密西根大学二月份的最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预计呢，美国人未来5年到10年物价将以每年 3.5% 的速度上涨。虽然呢这是一个软性的指标，是大家的一种信心，一种估计，一种自己的估算哈，但是呢这个数据呢仍然是从1995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所以大家呢认为这个通胀啊，这个物价呢现在是3嘛，对吧，本来已经回调了还要继续涨。美国呢另外一个就是房价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而房屋的销售呢是急剧的下降。那这些数据呢都是显示着消费者信心的一种压力和一种低迷。在19日公布的美联储的会议记录当中也显示，美联储的官员也担心美国联邦政府的关税政策可能会成为推高通胀水平的一大因素，一致同意呢维持基准利率区间目标区间不变。还有呢就是昨天我们看到 Walmart 它发布的未来业绩预期呢是超出预期的低，比大家已经给它放缓的目标呢仍然是软呐、啊。那它呢代表着零售行业的领导者，也是美国消费者的一个纵向风向标啊。那到底怎么去花钱？它对未来业绩疲软的预测，加上今天的经济数据，让整个的市场对美国的经济呢出现了一种疲软情况之下呢，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那市场呢又进入了这种逢高就走的波动的情况。今天呢可以说是引发了一轮的抛售，再加上呢医疗保健股也疲软了，因为医疗保健板块啊，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的司法部正在调查 United Health 医保的 Medicare 账单操作，以及呢公司如何记录诊断数据。这个消息呢直接打压了 United Health 的股价，大跌呢超过了 7%。 几项这样的因素加在一起呢，我们看到也拖累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所以今天呢几大股指啊全部都是下跌的。道琼斯下跌了 1.7%， 收报 43,428.02， 标普500指数下跌 1.7%， 收于 6,013.13， 纳斯达克指数跌 2.2%， 收报 19,524.01。今天本周呢也都是哈，一周的周幅呢几大股指也是全部是下跌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周之内呢跌了 2.5%， 纳斯达克指数周跌幅是 2.5%， 标普500指数周跌幅也达到了 1.7%。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昨天和今天两天哈就把这个涨幅全部给吞回去了。今天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本周之内下跌，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下降到 4.192%， 今天的十年期国债呢是在 4.419% 上下波动。今天的原油价格呢也是下跌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回落到每桶约74美元，终结了连续4个交易日上涨的趋势。主要吧，刚才我们讲到的关税哈，那这些呢都让零售商还有消费者对未来几个月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带来了紧张和困惑。其中昨天 Walmart 呢他就在警告2025年2024年啊，就是因为关税的不确定性也是他其中的一个因素，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呢的确又给消费者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大家普遍预计关税将导致物价上涨，市场的情绪呢也受到了打击。 今天像 PMI 啊，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二月份的商业活动成长呢接近了停滞，也是呢对此啊这样的一个原因的担忧，企业对未来一年的预期大幅的下降。这都是今天的因素了。那分析师呢就在讲到啊，他们就在分析标普中表现最好的20档股票均来自于防御性的板块、必需消费品、公共事业股和医疗保健。所以呢，当经济的成长出现担忧的时候，投资人往往都会转向这些所谓的防御性的板块。瑞银的全球财富管理首席投资长他呢就在研判说，标普呢整个这一周波动还是比较小的， VIX 的恐慌指数从去年12月以来一直是低于其长期的平均水平，他认为呢这个波动性可能已经被错误定价了，尤其要考虑到未来几个月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和技术等方面的转变，特别在四月份美国又进入了这个预算谈判期间，市场的波动性呢还会继续加剧。因为到四月份的时候呢，关税必须为美国提供资金，或者呢必须削减竞选的这种承诺等等，否则的话你就必须上调国债的上限。这一系列的事情呢都让这个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今天的市场的整体的情况。我们今天呢也去看一下对冲基金呢，他们去压住了一些对于川普交易哈，他们去对哪些公司呢进行了一些压住。这是高盛对695家的对冲基金持股呢分析的结果所罗列出来的。这些基金的股票总的头寸已经达到了3.1万亿美元。第一个呢板块是对于可能会放松监管的这些行业，他们已经减少了对冲基金减少了对金融服务公司的投资，但是呢 Capital One Financial 仍然被加入到了高盛所列出了的最受欢迎的长期投资之一。 Capital One 呢在以350亿美元收购 Discover 的交易呢正在等待监管的批准。这是这一块哈，就是对金融板块这一部分他们喜欢的是 Capital One。 另外呢是人工智能 AI 的投资，这 3.1 万亿的对冲基金他们持有的公共事业股的数量接近过去10年以来最高的水平，其中许多公司去年因为 AI 对能源需求的增长而股价飙升。对冲基金还增加了对 Salesforce 和 ServiceNow 的持股，这两家公司被高盛认为可能会实现基于 AI 的收入的增长。 ServiceNow 那个 Now 是现在那个 NOW ServiceNow 这两家公司呢，这是对冲基金很青睐的公司。关税这个领域当中呢，芯片制造商 Qovo 是第四季度对对冲基金持股数呢减少最大以及做空兴趣增加的最多的公司之一。高盛的研究人员表示呢，是因为 Qovo 呢它的供应链与中国有关，而川普呢他最近提高了关税。 Doge 和它相关的呢，从选举日以来对冲基金增加了对防务公司 V2X， V 是字母啊， 2 是那个2，然后 X V2X 还有咨询公司 Booz Allen Hamilton Holding 的做空。高盛呢讲这些公司和其他公司都列入了一揽子的叫做 GSXU Dodge 的股票篮子。这些公司呢为什么会被做空呢？因为当政府削减支出的时候都会对他们的收入造成重大的影响。另外呢，杠杆的这方面啊，对冲基金对股票的总的敞口，包括他们借款进行投资的这个金额，几乎达到了高盛记录当中啊最高的水平。这是我们看到呢，虽然今天股票呢是大跌的，波动性也在，但是确确实实现在呢这个钱仍然都在股市这边哈。所以呢对冲基金呢他们在扩大川普的这个交易，他也做空了和川普交易和 Doge 相关的这些企业等等。所以呢瑞银呢他们也都在看哈，就是也给大家提出来这个一个 怎么讲，就是一个分析了。他认为呢，目前的美国的市场啊，似乎有点过于平静啊，最起码瑞银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呢，在华盛顿啊，这个新闻、政治新闻、国际的外交新闻哈、啊，还有这个地缘政治等方面的这个新闻非常的繁忙，每天你都看不过来。这个周期呢，对美国的市场影响呢并不大。我们看到了最近该涨涨该跌跌哈，但瑞银呢警告说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了。为什么呢？他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 VIX， 他说股市的这个波动性已经被错误的定价了，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会扰乱市场的几项的政治不确定的因素是存在着的。因为呢，现在呢，标普500指数本周几乎没有什么变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波动指数 VIX 呢，它已经是从去年12月以来一直低于它的长期平均值。追踪这个本来是用来追踪投资者对于对冲股市下跌风险的一个期权的价格，但是呢，实际上接下来华盛顿的财政呢不确定性仍然是存在的，立法者今年的春天将不得不达成预算的这个协议，所以呢，他的分析是认为这个波动性是被错误定价的这一类的资产，特别是加上哈，就未来几个月的政治、地缘政治和技术的等等的这些变革。其中呢，最不确定的因素是关税，大多数的关税尚未生效。还有呢，就是华盛顿面临着一些 due date 哈，必须在3个月内确保政府的资金，并且呢是在4月份开始它的预算调整啊，这个法案呢又开始进到两院当中的进行各种的 beat。那么近年以来呢，共和党在国会推动预算法案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因为呢他们在众议院仅拥有微弱多数的这样的优势，所以在昨天的瑞银的一份报告当中，他们就预计呢市场的波动性会在4月份的谈判期间会上升。现实呢就会迫使美国要么通过关税来为财政提供资金，要么呢就得削减哈竞选的这个承诺，就不能兑现了川普的竞选的承诺了。今天的 VIX 指数呢现在是 18.21。上涨了 2.55， 涨幅是 16.28%， 18.21， 它的长期平均值一般在20左右哈，它还是低于的，市场呢仍然没有那么的恐慌。今天最大的一个新闻是司法部要调查联合健康集团的医疗保险账单哈，我们广告之后呢，高姐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Medicare 呢这个和很多人都是有关系的，那么到底他做了什么哈，他呢会要遭到司法部的调查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的这位 United Health 的这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呢，引起了相当大的波动。在盘前的时候呢，这只股票呢跌幅呢超过了10%。在去年的时候啊，《华尔街日报》呢曾经也有呢，就是美国司法部对他的有两个调查，这一次调查和那两个调查呢还不一样啊，不重合，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调查。这是知情人士呢是说，美国司法部在近几个月启动了对他的股票代码就是 UNH 哈，它最后今天收盘的时候跌了 8.45% 哈，对它的医疗保险账单的做法呢启动了这个调查。它呢是说公司呢记录诊断的这些做法触发了对它利用其医疗优势计划的额外的支付，包括其拥有的医生的这些团体。在去年呢，《华尔街日报》的一系列的文章显示，医疗保险为联合健康集团支付了数十亿的美元，用于可疑的一些诊断。在截止到1月31号的时候，司法部的律师还采访了报道当中所提到的医疗服务者哈。那么在这个医疗优势的系统当中，就是一种叫做 Advantage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保险公司会从联邦政府获得一次性的付款，以管理参保人的医疗保险福利。当患者被诊断出某些疾病的时候，付款的金额会增加。那么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是有更多的病人，那就会激励呢诊断更多的病人，因为你有多少，你病人越多，你能从政府那边获得的钱就越多哈。所以呢，这个价值4000亿 美元的公司，它拥有美国最大的健康保险，以及呢包括它的这种公司，什么 医生的诊所呀，大型药房福利管理公司啊，数据呀和技术业务在内的庞大的一个健康产业资产的网络。在去年呢，他们就已经报道过了，司法部长期呢在进行一个叫做垄断调查哈，然后他呢是反对阻止了联合健康呢以$33亿收购家庭健康公司 MDCIS 的这个计划。今天呢，我们看到哈，他呢是到底是做了哪些呢？他是去年12月对数十亿的医疗保险记录进行分析，这家集团雇佣的医生检查的患者，在加入了公司的医疗优势计划之后呢，这个诊断呢，就是各种诊断的数据开始大幅的上升，而这种诊断又给呢联合健康集团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丰厚的这种回报，这个回报是从政府拿到的。总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地区的联合健康集团培训呢，他们记录能够带来收入的诊断，包括呢一些他们认为非常晦涩和无关紧要的这些诊断。医生们说，该公司还使用软件来建议病情，并且呢考虑为这些建议支付奖金等策略啊。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呢，《华尔街日报》还报道说，联合健康集团在患者的记录当中添加了没有被医生治疗的疾病的诊断，这呢在2021年触发了额外的$87亿的联邦支付。这些未经治疗的诊断来源于哪里呢？包括他们公司所拥有的 house calls 的部门，护士上门访问在内的这样的一些来源。华尔街日报对2019年和2021年的医疗保险数据一分析呢，就发现联合健康集团雇佣的护士每一次访问呢，平均为联邦支付增加了$2735。我的天，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知道他有很多雇佣些护士，有些人不需要住院，然后上门服务啊。护士呢，他们每去一次的这种 visit。就能够从联邦获得$2735，给谁了呢？给这个联合健康集团了哈。所以呢，在上个月的时候，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美国检察官的办公室和华盛顿特区的民事部的司法部的律师联系了至少3名的律师和1名职业的护士，他们呢都曾经被提及，然后3名受访者呢都被问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联合健康集团推广给员工啊，用于患者的一些特定的诊断，然后呢有一些奖励啊安排，以及增加呢这种诊断啊施加一些压力。至少有2个人向司法部提供了文件，包括呢与联合健康集团一个部门的合同。一位呢曾经为联合健康集团工作的护士，他叫做奥米拉啊，奥米拉，他呢说他在1月31日接受了司法部律师的访问，律师们就在调查公司呢用软件建议呢什么样的诊断，以及呢一名联合健康集团的经理角色呢他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这个经理呢就敦促这位护士啊，他呢在医生诊疗之外呢再增加新的诊断。这个护士呢说，律师们特别关注公司经常建议的某些诊断，比如一种叫做继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一种罕见的激素类的疾病，而这种情况呢在不为联合健康集团工作的这种保险医生当中很少有这样的病症的做出诊断。所以这个护士说呢，律师在就询问啊，如何在没有实验室测试的情况之下就把这个病症呢添加到了患者的记录当中。更广泛的说，他们这些司法部的律师在调查这是不是构成了滥用。那联合健康集团呢对自己辩护啊，他说他的做法有助于更早的发现疾病，为医疗系统节省资源，然后呢说他们这个医疗优势计划能带来更好的健康结果，并且降低成本等等的。然后他呢也是反驳了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依赖于往往不完整且不准确的数据，通过一个模糊的政府的协议进行有缺陷的研究哈等等。 那么这是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消息。那我们知道现在川普呢在反腐嘛，那现在呢对医疗保险行业的多尔这已经开始进去了，你怎么样去判断这些事情？那么从联邦政府套钱呢？所以为什么说政府不能太大呢？政府太大你有政策，有政策就有漏洞，它不可能把人所有地方都用法律来规定，你有漏洞就会成为这些企业，这些没有道德的人拿钱，为了钱他就会围绕着这个政策仔细研究啊，来获得更多的资金。所以当公司当人呢、这个道德不行的时候，这法律是没有办法管住人的道德的，他呢这就叫做合理合法的哈去做。但是呢一旦他呢有目的的去这样的去做的话，他就犯法了，因为他是push 医生啊，有指导的，有压力的，有奖励的，那这样的话呢，他就被司法部调查了。那这件事情呢，就引起了今天整个医疗板块呢都受到了连累 ，CVS 呀等等，像他自己跌了8.45%，其他的呢跌5%的、3%、2%的，整个医疗板块呢全部受到了连累，也给呢道琼斯哈带来了巨大的这种波动。今天呢是大跌的情况，跌了750多点。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哈，我觉得也是我们要知道的。那川普呢虽然上任只有一个月哈，他真是大刀阔斧的做了很多很多的改革，那各方面都在进行调查。现在呢 Dodge 要进行 Federal Reserve， 就是联储啊，他们要进行调查去了。这部分呢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因为呢联储它是一个私人银行，它扮演了央行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道指呢就在说，马斯克呢就在讲，他说谁都不能，都要透明公开，不能呢在政府之外进行工作。而且他们马上呢去调查这个金库哈，已经是确定了，而且要进行全部的直播。虽然呢财长呢进行补缺说呢每年都会有个审查，但是最终呢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哈，一旦出什么事儿的话，这黄金8000吨黄金一旦缺它个几百吨，那会不会出现黄金的波动呢？这都是市场比较担忧的哈，这是一部分。那另外呢还有两个呢是川普呢就是受不了了哈，这个企业家看他们把这些企业管得这么烂，他是总是受不了，所以他把这个要计划接管邮政服务啊，我把这部分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每个人都家里都要受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但是呢，他在第一任任期和在第二任任期的时候，他都要呢去想把这个联邦邮政服务的管理委员会给他解散，然后呢直接纳入呢政府管理之下。同时呢，在本周他可能哈就很可能在就要发一项行政命令解雇这些委员会的成员，然后这个。他还呢很有可能在探索一种法律行动哈，是不是要将这个美国的这种邮政服务呢变成一个私人公司。在第一任期和去年12月份的时候，他都呢表示过要将这个机构呢私有化。然后他在第一届政府呢曾经就吵吵过这件事情，但是最后呢被挡住了哈。当时呢劳工工会抗议呢他这个提议，也没有获得国会的支持。现在呢他又来做这件事情了。本周呢邮政局的总局长呢他宣布他将在10年任期的第5年后呢辞职。然后这个人呢也是被川普呢一直要更换的一个人。那我现在呢川普出来这个消息之后呢，民主党人迅速就谴责哈他的这个想法和他这个命令。像什么弗吉尼亚的民主党的议员叫做贝尔，他呢就说美国邮政服务深受美国人民的喜爱，其服务至关重要且无可替代。他说呢邮政服务作为独立机构的地位是由国会确定的，没有人投票支持，没有人投票呢去支持这一点，这是大胆的非法违宪和腐败行为啊！他把他说的私有化说是腐败行为。然后呢还有就是美国邮政工人联盟主席哈，工会的主席，他说呢如果传言属实的话，解雇邮政服务管理委员会并且转移控制权是一场离谱且非法的敌意的接管，是实质上是对一家独立运营的公共机构的掠夺。这个工会啊有超过20万名的员工和退休的人员，所以任何将它私有化的举动都将导致呢更高的费率和更多的邮局的关闭。这个美国的邮局我们都在用，但是呢因为现在邮件量是下降的了，然后呢它也不允许呢向客户再提高收费嘛， 然后每周六天，一共呢送多少个地址呢？1.68亿，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哈，1.68亿个这个送货的这个地址提供服务啊，这是非常昂贵的服务。所以呢，这个邮政服务一直在亏损。截止到2022年之前，他还被要求预先为退休人员的医疗福利呢提供资金啊。退休的，因为他是国家的。公务员似的哈，是个国家机构吧，不能叫公务员。但是呢，他呢，这个你退休基金退休了以后，就是庞大的一笔支出。这家邮政机构呢，他雇佣了超过60万人，在每个邮递区号那儿都会设立邮局，每周配送数百万件的邮件和邮包，包括药品呐、电子商务包裹呀等等。去年的财年，这个机构报告净亏损，大家猜猜是多少？95亿美元。在调整了工人赔偿和退休负债之后呢，可控的亏损为18亿。那95亿可控的18亿，那你剩下的呢还有77亿啊，不可控就是还得再亏损嘛。那几乎呢没有联邦政府的资金来支持他的这个，那所有的他能怎么办呢？他就记账呗，赤字呗。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每年啊，你不可控的就是70多亿啊，八十亿上下的这个亏损怎么弄？那最终谁给付钱呢？那就是政府啊，或者是纳税人呢，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川普是气死了的一个企业家，看到那企业不赚钱，你这企业就不应该存在，企业你就要盈利，对吧？要不你就是个慈善机构。那现在呢，你把它政府。那就是政府和所有的纳税人为他买单，到底怎么做其实不容易哈。那这件事情呢，我们也知道还没有走到全民全部都是电子邮件的，尤其呢现在正是我总说把它像战国一样哈，乱七八糟的这个时候，保持邮政系统和取消它到底怎么去做，这仍然是一个摸索，也是非常为难的地方。川普怎么做都会有人骂他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块，然后呢今天是关于川普的这些政策呢，又有许许多多了，包括国际政治什么的哈。然后在这个美联储呢，去这个调查美联储的这部分呢，是蛮有意思的。他呢是，基本上吧，我前两天也讲了，截止到2月17号的时候，Dodge呢，他们通过。合同和租赁的重新谈判呢，取消补助啊，资产出售啊，裁员呢，监管节省啊，和欺诈检测呀，估计已经节省了550亿美元。然后呢，他呢这些努力呢，已经告他的人说违反了法律规定啊等等的。然后呢说，但是呢现在呢两个联邦法官呢都分别的已经是。把工会对他们的起诉哈等等全部都已经驳回了，特别是他对 US 8，他不是已经封掉了吗？到底是合不合适啊？这个现在联邦法院呢已经说他们是有权利做封杀的啊，就是封掉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所以基本上呢，他现在的都成立了啊，就是到目前为止他做的这些所有的上诉的这种Dodge 裁减的这些动作呢，全部得到了联邦法官的一个支持哈。包括呢14个州他去起诉的 Dodge 的这个，还有呢就刚才我说的工会的起诉哈，都已经被驳回了。所以 Dodge 呢还在努力的再去不断的去给老百姓去省钱，省钱多了之后20%就会呢给我们返钱了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今天呢是星期五，明天是星期六，那明天星期六呢大家也不能闲着，因为呢明天是巴菲特呢他们自己要去做股东会议了。那他呢将会发一封信，这封信呢将会成为大家都去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了。因为呢每年啊，巴菲特呢他的这个投资的巨头了，他说起一句话和对未来美国经济的看法是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指标。所以呢明天呢他们将在美东时间上午8点公布他的年度的股东的信函和公司的年度报告。那么一共呢大家要关注呢几个重要的话题。现在呢他 Berkshire, 他的现金和国债的储备在第三季度超过了3000亿。这是一个创纪录的现金的储备啊，3000亿。我记得以前在几年前给大家做节目的时候，1400亿都已经创纪录了。现在居然在第三季度超过了3000亿，所以大家一定会分析巴菲特的信函，来找到呢这些资金呢如何被运作哈，找各种各样的线索。 第二个关注的呢，就是对苹果。苹果它呢 Berkshire 在连续四个季度之内都削减了对苹果的巨大的持仓，并且呢在2024年年底停止了进一步的减持啊，它现在处于一个仍然是它的主要的持仓的大股，但是它连续四个月不断的在削减。第三个呢，大家就要看他接班人的问题，因为巴菲特已经94岁了，当他不再执掌 Berkshire 的时候， CEO 的职务呢预计将由现在的阿贝尔啊，由负责公司的非保险业务这个阿贝尔来接任，而巴菲特的儿子呢将成为非执行的一个董事长。但是呢股东们仍然非常的想知道哈，更多的关于这位94岁高龄的这个巴菲特呀，他的过渡呢的情况那到底会怎样。另外一个大家会关注的呢就是股市，巴菲特通常不会对当前的投资环境发表看法，但是呢一旦他讲到的时候呢，观察者都会密切的关注现在呢这么多不定的因素，巴菲特是怎么看待美国现在未来的经济，包括呢这个关税的等等的这些问题，以及现在这个动荡，这些呢是必然有大家会提问的，他怎么回答将成为大家的一个关注点。还有呢就是大家要看他的运营的子公司在去年的信函当中呢，他讨论了他们自己的 BNSF 的铁路公司和 Berkshire Hathaway 的能源公司。股东们还将会关注呢公司大型保险业务最新的会有什么动态，所以明天呢虽然关市了，但是呢是有热闹看的，大家可以去看哈。那很快呢网上大家都会去分析呀、啊、等等的都会去说，明天将是一个关注点。那我今天呢像这个华尔街的日报呢，大家哈都在去报问呢，说沃伦巴菲特为什么囤积这么多现金呢，他已经是轻松的去创下了这个记录了。而且呢根据道琼斯市场的数据显示，从1988年以来的数据呀，这个数据啊，这个3000亿美元是 Berkshire 资产中现金占比是最高的时期。通常呢巴菲特他都会持有大量的现金，但是呢最近这个积累的规模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所以呢他们明天哈都会呢追寻他报告哈，这个年度报告的这个蛛丝马迹哈到底是怎么样。关键呢大家就想知道你到底用这钱干啥呀。伯克希尔呢他有众多的运营的业务当中哈，什么保险啊、铁路啊、公共事业啊、糖果啊，都是他的投资组合，所以他这部分本身就赚钱。他不仅是一个股票的这个 dividend 等等的，他自己本身就拥有这些公司，就有钱进来的。那公司的投资的动作呢都涉及到大量的卖出一些股票，所以在过去八个报告的季度当中一直是净卖家。而他在12月披露的这个股票持仓的监管文件证明呢，这种卖出行为呢一直延续到了第九个季度，一直在卖，一直在卖哈，一直在卖。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卖法呢，就说如果大家就会想了，如果巴菲特都不买股票，那我们会为什么要买啊？这不是，是不是大家会一定会这样去想，他都不买，他不断的在卖，凭什么我们去买呀？那我们会不会成为一个韭菜呢？所以这些呢都是市场当中是非常非常去关注的。在巴菲特通常呢他们的现金呢也会进行收购哈，巴菲特非常善于做这样的一些东西，来寻找呢大型的高质量的企业，那么在合适的时候呢进行投资。那么他如果不去的话呢，巴菲特就说我们很想花钱呢，但除非我们认为这是一件风险很小而且能让我们赚大钱的事情，否则我们不会花钱，我们只对我们喜欢的球出击啊！我不是在搞什么饥饿罢工之类的事情，只是现在的东西不吸引我啊！这是在今年年度会议五月的时候呢，他提到了他这个现金的部分他怎么去做的。巴菲特有句名言哈，就是做股市投资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赔钱，第二个呢 follow 第一个，就是不能赔钱。所以他不投机，他是投资啊，他是个投资家，他不是个投机者。这一点呢是让我们能够学得起来的，尤其呢人到中年之后不像年轻人哈输不起，所以呢钱别丢掉，这是我们的第一要素哈。所以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蛮值得大家所关注的一件事情。还有呢就是伯克希尔的报告呢，他的保险业务从前九个月实现了80亿美元的利息和其他的收入，还有38亿美元的股息的收入，他真的很会赚钱呢。那这些呢都是哈大家所看到的。 从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呢，标普500指数哈，从那个时候计算，现在已经上升了 70%。 那么 Berkshire 呢，他们自己的公司呢，从前两年平均涨幅啊，我看啊，它是巴菲特的股票的涨幅，哎，我记得我查到了，但是我现在查不到了哈，对不起，那我就不说了，不，别说错了哈。那这是呢，他们自己呢一直在去看到的，所有的这些情况吧，我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哈，明天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这个说法。这是我们第二段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消息。我们休息一段之后呢，我给大家去讲一下，今天呢有很多的一些消息，包括国际上的，还有呢这个英国方面的一些消息哈。苹果呢取消了英国云端加密功能，之前我跟大家讲了吧，就是英国要求他开后门，他没有开后门，但他取消了 ADP 的这个功能。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呢，欧洲越来越左，左到什么程度呢？今天的这个苹果呢能做一个很好的说明啊，它呢在今天宣布将取消他们在英国通过的这种 ADP 的功能。这项功能呢是提供端对端的加密，原本呢能够保障用户的 iCloud 资料的安全。但是呢，此前英国政府要求苹果开后门，以便存取用户的资料。这个消息呢震动了业界。美国呢多个专家都在写文章说，美国必须要立法哈，不能够允许呢就是其他的国家对美国的企业，包括呢用户呢进行数据的读取。苹果呢表示不再对英国的新用户，今天宣布的啊，新用户不提供了 ADP。 那么这个呢，我们很多都是工程师，我就粗略的去讲了哈。这个功能呢原本可以对iCloud 储存的资料、设备的备份、网页的书签、语音呐、笔记本啊、照片呐、所有的你的手机里边的这些短信呐、备份，提供端对端的加密。那你这个呢，就可以用户本人在我们可以授权在受信任的设备上解密，提供更高等级的私密保护等等的，现在就没有了。取消这个功能呢，对这些用户是一个重大的失望，尤其呢在数据泄露与安全威胁日益加强的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英国呢要求苹果建立后门，他要求呢苹果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对用户数据的存取权，并且依据呢调查权利法案向苹果发出了命令，授权政府要求公司为执法机构提供数据存储的能力，包括呢要求公司移动或绕过加密的技术。苹果强烈的反对英国政府的要求，并且说为政府对用户隐私的过度干预哈。那么公司呢已经说从未为任何产品或服务设置过后门或者是密匙，未来也不会这样做。然后呢，虽然呢就新的用户没有办法启用 ADP 了，但是老的用户呢还可以继续享受这个加密的保护，除非你自己在过渡期内你手动停止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他说未来会为呢受影响的客户呢去用户提供更多的指导。目前呢在英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呢，用户还是可以使用这个加密的功能。苹果呢已经不断的在调整它的姿势了哈。你比如在中国哈，它是由当地的公司经营它的这个 iCloud 这些服务器啊，都是放到当地的这个里头了。我们都知道的，我们不会用中国的苹果的，它在中国的苹果给中国人设置的呢是符合中共的一些要求的。然后呢，我想给大家讲的呢，我们看到他这个英国的这个首相哈 ，Starmer， 他是个什么人呢？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激进的左翼的分子哈，他激进到什么程度呢？有网络上传言，他曾经把某一个红太阳的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上，他还负责呢编辑一个激进的左翼的杂志，叫做社会主义选择。它有很多标签儿，比如政府掩盖过签名，有组织诱拐儿童的黑暗秘密，英国警察放过犯人，受害父亲反逮捕，极端政治正确等等哈，都是它的标签儿。现在呢，你去看到的，那就要查手机所有的资料，这是对在崇尚西方自由的人 的这种隐私的大规模的一个攻击啊。所以我想呢告诉给大家，就是英国哈，就老牌的所谓的法治的国家，现在大宪章产生之地呢，现在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为什么万斯啊，他在这个一直在前两天的这个国际安全会议当中对欧洲呢大加鞭挞，他说如果我们都不持有同样的价值观的时候该怎么办啊？就是讲到的就是这些。而呢今天呢还有一些消息呢，则是就是包括这个很多的了，英国他们也讲过嘛，英国将成为首个拥有核武的穆斯林国家哈。那他现在的那些市长啊，他这些大学呀、啊，全部已经被穆斯林所代替了，这都是他这种的退化或者变化的之快呀、啊，令人非常触目惊心。这是一个哈。那我觉得今天还有呢，就是关于中东这边呢，哈马斯还了几个人质的遗体，两个小孩4岁和8个月，还有他的母亲。然后呢现在呢法医鉴定已经出来了，这个母亲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哎呀，用了一个假的遗体。同时呢这两个孩子呢也不是死于爆炸，而是死于窒息啊。这个法医鉴定的就是孩子呢被用手哈、啊、掐住脖子窒息而死，然后呢又用石块呢身体可能遭到了这种破坏，仿造爆炸或者是引起的这种死亡。所以这件事情呢整个引起了以色列的愤怒。他们在还这个遗体的时候呢，他们的哈马斯和加沙那些人巴勒斯坦人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游行，把那些小孩在那黑色的棺材里边，然后他们在炫耀啊。那而且他们有一些宗教一些仪式其实是非常侮辱性的。然后沙特阿拉伯的一个相当于法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一位这个阿拉伯人呢，他就直接讲到说，这是他们哈马斯做的这种交换遗体的这种仪式和游行，是对所有穆斯林的一个侮辱啊。就是现在哈马斯呢就是非常的，哎呀，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了。我作为媒体人，我也不想说的很过分。但是呢，这件事情呢，以色列说他们会招来报复。这件事情呢，对川普也是一个羞辱。所以呢，哈马斯这样的一个动作，会不会让中东战火再一次燃起？这是大家所关注的。另外的好消息呢，就是泽连斯基改变了哈，今天又宣布呢，会快速全面的和美国去签订一个协议。而呢，今天的卢比奥在接受美国采访的时候呢，包括马斯克、万斯都在斥责泽连斯基欺骗了美国。因为呢，当卢比奥和万斯他们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的时候呢，泽连斯基是当他们面答应，而且是泽连斯基主动提供的，说愿意用稀土呢和美国签订这样的安全协议。结果呢他后来耍了这么一个手段，说他当面拒绝了美国的这个提议，又把这个呢抹黑成美国呢做了一个经济殖民。他这件事情做的呢把川普非常的愤怒，这才是为什么川普骂他，说他你是一个独裁者呀等等的。那么现在呢他搞了这么一个虚晃一枪之后，他现在又要进行全面的这种签署。可是呢这件事情很多网上的人就在分析说，泽连斯基完蛋了，他这么玩美国，玩川普，搞意识形态这种东西，还搞这些东西，太过了，就出来一个重大的外交事故，真的非常的愚蠢。所以你看哈马斯和泽连斯基在当初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英雄，但是呢现在的这种做法呢整个让大家是大跌眼镜哈。好吧，那这是今天几个比较大的一些变化。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再多说了哈。那我们呢就休息之后咱们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您好。
你好，今天
好。我们首先呢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啊。Max， 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是股市是大跌的啊。然后呢 NVIDIA 呢今天也是跌了。但是呢大家对它下一周呢报的财报呢充满了乐观的情绪。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NVIDIA。
134.4块。在一周那个月内的数据看是看跌了，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我看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是短期看跌，长期看涨。
这是一个 NVIDIA， 然后呢，跟 NVIDIA 呢相关的这些股票呢，其中有一个 INOD， IoT 啊，这是跟 AI 大数据训练有关系的一个上下游的这样一个产业链儿啊。我们来看一下，我看到有的人在看这只个股，我们也从技术曲线上来看一下。
ANOD 61.9毛1哦，
是。
然后我看短期内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我看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短中长期都是看涨。
INOD，我现在入场可以吗？
短中长期是看涨，当然如果，它肯定会回调。这个就是这样子，但是不知道几时啊。你入场，它是看涨的，所以入场你少量买入可以试一试。
然后还有一只股票呢，GRRR，三个 RG。Gorilla Technology Group，我们来看一下这只个股，这叫做网红股哈，都在狂飙，三个二，
1222，30块，
四毛八，
我看它短中长期也是看涨。等一下，它这里对，但是没有它一周、一年的数据，我看是看涨了。但是，5年，我讲5年内啊，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因为它从一开始98.2块上了最高，是差不多400块，接近400了。没有到400，然后又往下跌到最低，差不多少过10块了，4块左右。
今天的科
这样。
技股呢集体重挫，但这两只呢是逆势上涨，一个涨了将30%，一个涨了11%哈，这是网红股。这是一块，然后呢，今天还有呢，就是苹果了。苹果今天微跌了0.11%哈，我们来看一下苹果。
苹果。苹果245.5毛5，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它的数据看涨了，半年一年内整体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所以整体来说是看涨，主力大概也在259、260左右。
今天呢还有是阿里巴巴的 ADR，今天又继续大涨了5.72%，这也是今年呢涨幅已经达到了70%了啊。它宣布了呢，他们加大人工智能的这个投入哈，然后呢，它报告的季报呢也是营收成长。所以呢，现在呢，不光是阿里巴巴 ADR 啊，还有相当的这个像恒生这个恒生股市的中国的科技股这部分呢，最近都是在上涨的。阿里巴巴88，
阿里巴巴。
对，包括那个 Ryan Coyne，就是那个迷因股之王 GameStop 的总裁，他的持股已经来到了10亿美元。这些都是对他今天利好的消息，阿里巴巴。
143.7毛5，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我看整体来说是看涨了，一年内是看涨，但是5年内整体来说还是处于跌势，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今天呢，还有是 AMD，它收跌了近3%。它传有消息说要用40亿美元的估值呢出售它的伺服器工厂，出售的交易最好可能在第二季度宣布哈。这个消息呢打压了它的股票 AMD。
110.8毛4，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然后但是5年以上是看涨了，但是一年内整体来说是看跌的。
好的，今天呢是星期五，以上呢是高杰和 Max 为大家带来的个股的情况。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谢谢，再见。